摆脱城市的喧嚣，远离工作的羁绊，一路走，一路看，人生处处是风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人在旅途》，让耳朵和心灵一起旅行。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每周一晚上西雅图中文电台《人在旅途》的节目，我是主持人燕妮，很高兴每周一的晚上都和您相约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直播间。今天呢，我们请来的嘉宾可以说是一位旅游达人，那他的名字叫顾瑞。好，顾瑞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燕妮你好，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顾瑞。
好，欢迎顾瑞哈。为什么我说顾瑞是一位十足的这个旅行达人呢？因为他曾经自己用了13天的时间，驾驶3400多公里，完成了美国中西部的5个州、20多个景点和城市的旅行，并且在旅行之后呢，写出了总计10万字的7本美国国家公园的锦囊，也就是电子导览书，真是不容易啊。
嗯，谢谢。
嗯，现在这些电子书的累计下载量已经超过20余万次了，是吧？
是的。
好，那我们很荣幸今天呢把你请到我们的直播间，请你来跟我们聊一聊你的旅途故事。
嗯，谢谢燕妮，我也非常荣幸能够来到西雅图中文电台做客，希望今天呢能够陪伴大家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
那今天呢，顾瑞要跟我们听众朋友们分享美国西部5个州的大环线的自驾之旅，那么现在就请你开始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一次。哇，我听起来简直是非凡的，因为这个女孩子呢年纪轻轻的，瘦瘦弱弱的，是我在我们节目开始之前，我想先问你一下，你的这个旅行开始之前，你的家人知道吗？
当然知道，而且他们非常的支持。
没有担心吗？
啊，担心肯定是有的。对，而且其实在这之前，我在美国的自驾都不超过2个小时，完全自驾，因为平常我会跟先生一起换着开车嘛，所以对我来说还是一个蛮大的挑战的。
就是说是什么样的想法，或者说是什么样的一个你，这是属于你的一个梦想吗？我是想问，因为就是就算是旅游达人也未必能够说一个女孩子自驾美国中西部5个州，我算是能玩的，但是我绝对不敢一个人去自驾5个州，然后途经20多个城市，就是这个勇气你是从哪儿来的？
其实最开始的话，一听说这么一个概念，肯定我自己都不相信我自己的。但是其实仔细再想一想的话，好像也不是不可能。然后因为我本身就非常的喜欢旅行，然后在这次旅行之前，我其实有去到过大峡谷那边去玩过一次，那会儿是跟先生一起去的。然后因为有这个经历，所以后来就跟国内的一个公司一起合作，来他们做我的 sponsor， 然后我就去到那边去做一个比较深入的调查和旅行。所以有这么一个契机，我就不太想放弃这么好的机会，然后所以就决定去挑战一下自己。
好，那我们就开始你的自驾旅行。那你都去了哪些州和国家公园呢？
我当时其实是从拉斯维加斯出发，然后从内华达州开往亚利桑那，然后再来回在犹他州、墨西哥、科罗拉多州这几个州来回的绕，然后再回到了拉斯维加斯。主要去的国家公园大概就有像大峡谷、拱门、梅萨维德、布莱斯、圆顶礁，当然还有像马蹄湾、羚羊峡谷，这些不是国家公园但是也是非常绝妙的风景的地方。这些是自然的风景，中间其实那一片区域还有一些很有名的人文风景，像一些博物馆啊，还有天文台、胡佛大坝啦、66号公路，就非常非常的丰富。所以对，整个行程是很丰富的。
好，那我看到也听到，就是你有讲有走这个66号公路。我一直想做这个旅行，然后有很多听众包括国内的一些游客来美国，他们最想做的这个自驾旅行的景点就是66号公路。能不能先请你跟我们讲一下66号公路这一路下来的感受是什么样的？
对，其实我来美国之前也是听到66号公路大名鼎鼎的，就特别向往。所以其实66号公路是一个非常长的距离，是从 洛杉矶的 Santa Monica 海滩，一直到了芝加哥，是整个横穿美国的。但是我走的那一段呢，其实是只有大概八十英里左右，叫被誉为是一个经典的66号公路，就是说你走这一段就可以几乎能够感受66号公路的整个特色。然后那一段呢，其实是挨着从拉斯维加斯到大峡谷的中间有两个小城，中间其实就是Kinman 和 Seligman 这两个小城的中间。他们的特色呢，怎么说，就现在想起来其实都还历历在目的那种感觉。就他们那两个街的两个小城的那个街上，整个都保留着当年的那些建筑啦、装饰，包括他们的酒店、餐馆和纪念品小店，你都还能够看到有很鲜明的美国六十年代的那种年代特色，就特别棒。然后路边的那些建筑到处都是当年留下来的一些车牌啦、路牌，还有老照片，甚至还可以看到就是当年的那种老爷车，还有加油站呐、涂鸦，就置身于那个环境当中，就仿佛就回到了上个世纪60年代。对，
66号公路之所以有它魅力的地方，首先一个是它一直是旅游达人们追寻的这么一条美国公路自驾游，再一个它出现在很多好莱坞的电影中，包括66号公路在 Santa Monica 加州的那个牌子，
对，
很多人去洛杉矶的话一定要去那儿。
对，
包括很多的这个游人啊，就算没有因为时间的原因啊，或者说是各方面原因没有完成自驾66路自驾，也要去那儿去拍一张照片留个影啊。
燕妮，您去洛杉矶的时候有去 Santa Monica 海滩打卡吗？
肯定有去然后我肯定站在那里无一例外的有人也拍了一组照片，
然后还排队是吧？我记得我去的时候
很幸运，没
有排
队，
还
有
人排队就等着去拍那个路牌
啊。我还好，我去的时候刚好是有稍微有点晚，所以说就是没有排队。
还蛮幸运的。
对，就只是在那留个影，假装我也自驾了一番。那好，我们接下来你的旅行听起来就是说你的这个旅行啊是还是蛮精彩的。那刚才你说到是一个人去的，那想问一下为什么没有人同行，再一个我想问一问你当时开始的时候没有考虑或者说没有太去担心这个安全的问题吗？
这个其实我都很挣扎的。最开始我当然希望我先生跟我一起去，可是他当时有需要工作，然后我呢这个也算是一个比较紧急的工作吧，所以就先决定自己去。但是担心那肯定是有的啦，不光是我的家人都非常的担心。而且我刚才也跟您讲到说我其实来美国开短途都很就是没有开过那种完全的长途，所以担心是有，但是刚才也讲我自己想玩的心和想去探索那一片未就是我自己未知的区域的那个好奇心就战胜了那种恐惧。对，
十足的旅游达人。
而且因为有担心嘛，所以出发之前其实就做了很多的准备，就各个方面，所以有那些准备做底就还比较踏实。
那我知道美国西部的这个一圈国家公园附近的这个风貌跟我们现在的西雅图包括洛杉矶啊、旧金山啊这些城市都有很大的区别哈，会有大片比较荒凉的区域呢都是属于风景很漂亮的但是人烟比较稀少的地方。你刚才讲了你一个人出发还是会有很多的担心，但是探索的欲望多过于对自身安全的这个考虑哈。我觉得这一点是很多冒险者会去衡量，在这个旅途开始之前会去衡量一下我掌控风险的能力有多少，我能够控制风险的这个能力有多少，然后再涉足这一片自己想要踏上的旅游的这一块地方。那我就在想很多女孩子对旅游的这个心态是什么呢，就是以休闲为主并不是以冒险为主。
同意。
所以我觉得你的观点好像是休闲并不是 你这次旅行的主要的目的，
嗯，对，
冒险多过于休闲，所以安全这一块，你在确定它的风险系数你是可以掌控的情况下，你开始了这个自驾的这一段初期的这个规划哈。那我们就从你一开始的这一方面都做了哪些的准备，我们先来聊一聊好不好。因为我也想给收音机前的一些听众呢，就是从你的经历上来讲，也要给他们一些建议。因为自驾游并不是说什么人都可以轻轻松松可以去驾驭的。我们说旅行呢是一件很轻松的事情，但是自驾游其实是需要一些能力的，对不对？
对，
尽管这是旅行，但是我觉得任何一件事情都是需要能力的。所以先请你来跟我们讲一讲你的这个事先的一些准备好吗？
非常同意燕妮的观点。其实旅行对于各种不同的人来说，大家会选择不同的方式。然后我这次呢，既是有工作的原因，然后也有我自己的原因。然后基于此呢，我其实就做了大量的准备。比如说，其实在那之前，我跟国内穷游网的编辑有过接近2个月的反复沟通。那这种沟通呢，主要是哪些方面？其实就大概就主要是比如说景点的选择啦，然后整个线路的规划。而且因为我自驾的话，我不可能自己开车过去，所以要在当地去租车。然后您刚才也讲到挺危险的，那肯定还要给自己选保险，然后还有住宿这些事情。所以就方方面面我们其实都有做规划的。
保险这一块我要着重提一下，有很多国内的游客出国旅行的，因为保险对于国人来讲好像这个保险意识还不是很强。那我在这里呢讲一个小故事。顾瑞讲得非常好哈，准备得非常的全面。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在节目中一定要提一下的，就是去年，这是真事儿。我的好朋友也是一位旅行达人，然后呢他的半生都在旅行。
是吗？
他的半生都在旅行，而且他不光是旅行达人、旅游达人，他还是一个健身的达人。
哇，
所以他最热衷的就是那个风筝滑水，你知道那个风筝滑水吗？
哦，
然后他是女孩子，他跟我一样大，我是喜欢 water ski， 他喜欢风筝滑水。风筝滑水要比 water ski 我觉得风险系数要更加危险。
对，
但是就是因为他一直没有在国外生活，然后呢风筝滑水呢也是他刚刚喜欢上的一个这个健身的一个项目。所以呢但是因为他住在上海，然后呢这个风筝滑水它是需要一定的这个水域的，要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水域才可以玩这个。对对对对对。然后呢他就给自己3个月的假期，然后去了菲律宾。
很有魄力啊，
他准备得很好，所有的工作准备都很好，但是就是因为没有保险意识，然后呢他也对自己的这个技能很有信心。去了菲律宾的第3周出事儿了。
啊，怎么回事？
就是风筝滑水的时候，他在掉到空中之后往下掉的时候没有控制好，然后呢整个人拍到了一块这个水下面的礁石。
天哪，好危险。
当场这个女孩子当场她的肝脏破裂，肋骨断了3根，然后呢左边的这个胳膊折了，就当场骨折。
好遗憾。
然后呢人是休克掉，然后大量内出血，然后送到医院里面，他基本上是医生已经宣告病危了。然后呢很非常幸运的他被救回来了，但是救回来之后呢因为没有保险，他在菲律宾要承担巨额的这个医疗费用。这是为什么我在节目中
一定要提到这一块。
如果说出去旅行，而且这个旅行不是休闲游的话，如果说是
带有一定危险性的
探险也好，还是说带有一定危险性的这样的旅行的话呢，请你一定做好旅行之前的准备，就是顾瑞讲的，不光是前期的一些准备，最重要的是保险这一块一定要确认，会不会这次旅行期间会不会给自己的人生或者说健康有一定的这个潜在的风险的话呢，请你一定买好国外的旅行医疗保险，然后再出国。 开始你的旅途。
像我们都知道美国这边的这种医疗
非
常贵，
对，太贵了，
就一般人根本没有办法承担的。
对，我就跟我的这个女朋友事后我跟她讲，我说你是幸亏是在菲律宾出事儿，
不是在美国。
你要是在美国出事儿，然后你没有保险的话，很有可能你会因此倾家荡产的。他说是，我以后再也不会这样了。
对，就是要有这样子的一个意识。
对对对。
但是我记得好像美国的大使馆在你在办签证的时候，他好像是会有要求你必须有买一个保险的。然后当然对于就是本身在美国的小伙伴们来说的话，这个你自己出去玩要买保险就是自己的事情了，所以就我觉得最好还是要有这个意识。我呢自己习惯要给有一个保障，所以当时提前就还是做了一个这样子的准备。因为而且我刚才有提到说我自驾那一片区都是非常荒凉的很多区域，所以如果比如说我在开车的时候遇到什么问题，就其实你如果没有保险的话其实是很难解决的。你如果像买租车的时候，其实租车行他都会把保险统一一起卖的，所以其实还蛮方便。然后如果路上万一遇到什么事情，你可以直接打电话，比如说换车呀之类的，就还比较方便，可以不会耽误太多的行程。
好，那说到租车的话呢，你觉得租车这一块应该都注意些哪些呢？
租车的话，我觉得首先想要提醒大家的是，最好就不要到了那儿才去租，最好是提前你就一段时间你就在网上先给租好，然后因为你这样选的话，你就可以选一些你更喜欢的车型，比如说你想开的比较酷一点，你就可以选比较好的车型吧。然后而且还有一个是美国的有一些机场的那个租车点，它其实有一部分它是不接受现场租车的，所以你到时候去了发现不能租，其实还蛮麻烦的。而且如果是对于国内来的听众朋友们的话，那其实好像是可以直接用中国的驾照的，而且不需要公证。但是呢，如果你的这个年龄在25周岁以下，你好像就需要再额外缴一些的费用。美国的租车公司也挺多的，就是你可以先在网上比比价，不一定说一定要租哪一家公司的，有很优惠的价格。而且我当时还蛮幸运的，我提前很久租了嘛，然后到机场到 Vegas 的时候，那天晚上特别晚了，然后就没有我租的那个车型了。然后那个租车公司就说，那我们就免费给你升级吧，就是你租的，其实因为我一个人我就租了一个很小的车，便宜一点，然后
还省油。
对对对，而且自己女生开起来倒车什么的也方便嘛。结果他们没有了，他们就给我免费升了一个大一点的那个车型。其实开起来因为宽敞然后也挺爽的，而且开在那种西部荒野上我觉得还挺酷的。对，
好，那我们说了前期准备的这些事儿哈，我们接下来就聊一聊你的这个旅行好不好。可以出发了。
对。我的旅行呢其实有去到我刚才也有提到过一些非常非常多的地方。我主要想给大家就是分享一下，就先给大家介绍一下美西是个什么样的概念吧。因为就如果你问我说美西是什么样的一个地方，我就会说美西是一个神奇的地方。为什么说它神奇呢？因为首先从自然景观上面来说，它非常非常的独特。我们节目刚开始的时候不是有提到五个州吗？其实这五个州基本来说是整个美国国家公园和国家纪念地密度最高的区域，所以可以说每一个国家公园和国家纪念地都是大自然的神来之笔。像大峡谷有非常层次分明的壮阔峡谷，然后拱门峡谷这样它会有饱受风雕水刻的那些岩石拱门啊，然后布莱斯呢就是颜色造型都非常不一样的这种岩柱石林就很多。包括纪念碑谷可能更多的人很熟悉，因为那个是电影《阿甘正传》中阿甘奔跑到最后停下来的那个地方，相信你也有印象。对，所以当然这是自然景观是已经非常吸引人了，但除了这些自然景观呢，还有就是那片区域还有非常非常丰富的人文景致，比如说大萧条时期的著名的那个水利工程胡佛大坝，其实也出现在很多的电影里边过。 然后还有刚才我们提到见证过美国人民开拓西部时那种自由勇敢进取精神的66号公路，还有一个我自己特别喜欢的，就是发现过也冥王星的美国最古老的天文台罗威尔天文台，以及一个对，还有一个四角点，就是美国四个州的交界点。所以这些引人入胜的奇妙的怎么说地质形态，然后还有积淀丰富的人文科技景观，以及神秘多元的印第安文化，都在这个区域交织共存。就绕着这个大环线去走一圈呢，可以说在历史、地质、民俗文化各个方面都能够有一个知识上的收获，同时也能有很强的这种感官上的震撼。
哇，听你这么一讲哈，真是这个美西地区真是既有壮阔的地质的地貌特色，而且还有很多吸引人的人文历史的积淀，非常值得想要去美西走一圈的听众朋友们去走一走看一看。
非常
那你提到的这么多的地方呢，就是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啊，人在旅途，我们只有45分，满打满算45分钟的时间，所以呢没有办法全部都讲一下。那这样我们呢就先进一段广告，然后呢广告回来请你挑这么几个地方跟我们说一下细节。
好。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你有旅行计划吗？请记住 Real ID 法案将于2023年5月3日在华盛顿州生效，标准华盛顿州驾驶执照将不再适用于国内航空旅行或进出一些联邦设施。那么这会影响你吗？这取决于您的旅行习惯和其他因素。您可能已经拥有所需的东西，但您或许可能需要获得新的身份证件，例如增强型驾驶执照或护照。想知道更多，请到 ID2023WA.com/ZH 了解您的选择。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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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10周年。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上的人在旅途节目，我是主持人燕妮。很高兴今天呢我们请来了一位旅游达人顾瑞来跟我们分享美西自驾游。那刚才呢顾瑞已经跟我们分享了临行前的一些准备，然后呢开始他的旅行。那我也提到了你讲的这么多的内容啊，5个州20多个城市，节目时间有限，所以呢接下来我们请你挑几个你自己认为这个旅途中给自己留下印象最深刻、最惊险，或者说最惊喜的几部分跟我们分享一下好吗？
好的。其实要挑一两个的话还挺难的，因为我刚才讲每一个地方都有它非常鲜明的自身的特色， 然后我呢又属于比较博爱的人，所以真的都非常喜欢。但是如果实在要选的话，我觉得可能大峡谷国家公园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地方了。
对，包括大峡谷也是很多听众朋友想去的。
对，是。行，那我就先说说大峡谷。然后大峡谷呢，我跟他还蛮有缘的。怎么说呢，就一般人去大峡谷可能就去他一个部分，比如说南园或北园某个地方，但其实我是从南园、北园、西园甚至高空全部全方位都看过大峡谷。但是我还唯一的遗憾是还没有下到过谷底，也许是下一次的旅行。
高空，那你的意思你是有坐这个直升机或者说什么飞行工具从上面看大峡谷是吗？
对，因为那会儿我们还没有自己的这个现在叫什么，就是
无人机。
无人机，对。所以就只能把自己运上去了。对，所以当时我和先生是坐但是这个是我坐直升机看大峡谷是在前一年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呢我们坐直升机上去看大峡谷，整个给我的感受就是震撼，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震撼。因为我们知道大峡谷它其实是由就是好像是6500万年前整个科罗拉多高原就急速抬升起来，然后科罗拉多河和它的支流对岩石进行切割，再加上数百万年来的那个河流对它是沉积岩嘛，就侵蚀，然后最后才形成的。所以我们看到的大峡谷它本身有非常分明的层次，然后每一层的颜色也会有区别，最高的落差甚至达到了，燕妮你能猜到是多少吗？落差
主要是我没去过，我特别难想象在一个你要这样讲的话，这数字肯定是很惊人的。
对对，那我告诉你，其实它最高的落差能够达到1600米。
哇，
所以其实是站在那个峡谷边缘上看，它本身就已经非常的震撼了。而如果你坐直升机的话，它是把这个视角整个拉伸到一个更高的地方。有一句话叫做说两山壁立，一水中流，就是描述一种很壮阔的场景。所以大峡谷就是这样，然后你从高空去看就更能理解这样子的一个场景。而且对我来说我觉得其实跳出对风景表面形态的这个赞叹哈，就当你在高空看到峡谷延伸向远方，然后想到这片大地裂痕的背后它有漫长的历史岁月，然后所经历的那种山河变迁，就真的会对大自然有一种肃然起敬之感。
我说顾瑞是旅游达人啊，你确实是旅游达人。因为普通的旅行者出去旅游的话，一是像我就是休闲游或者说吃货游
啊，我也是。
但是就从前半部分你分享你的经历的时候，你会把自己去到这个地方的地质历史人文背景都做一个事先的了解之后然后再到实地去探险。
对，这是我的一个习惯。
包括能够上到，包括就是说你说把自己运到空中去哈，我觉得不一定是每一个游客都会有这样的勇气，或者说
对，
像我恐高，我根本就哪儿我都不敢上。然后尤其是1600米的这种落差的话，我觉得也不是说所有的这个出去旅行的人都敢去选择这样的一个方式哈，去看某一个地方的地貌或者说地质的。所以谢谢顾瑞能够跟我们分享你这么细致入微的观察。那好，这样的场景不光是说通过你的这种描述或者说不管是大家到了以后看到的景象给大家带来的这种震撼，你还有没有什么要提醒去探险的朋友要注意的地方？因为像我刚才我就讲，我高空我是不敢去的，我不是不敢上的，我恐高。
对，我刚才其实讲了那个直升机的这个好处，我其实还有点后悔，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因为
你都看了那么美妙的景象。
对，我知道它非常美，它非常震撼。我也不是不想把这个分享给大家，鼓励大家去。但是呢，要特别提醒大家一点，因为其实高空游览大峡谷这个一直以来都是一个蛮有争议的游览项目。为什么？因为你无论是坐直升机还是那种小型的固定翼飞机，它那个风险都很大， 尤其是直升机的话，它为了让游客更近距离的去接触大峡谷嘛，然后它飞机是会飞到大峡谷里边去的，然后你飞机离那个旁边的岩壁有时候非常近，所以当然你的游客的感官是觉得很爽了，但是它那个危险系数就非常的高。而且我来之前有做过一点功课，就今年的二月
出过事儿的是吗？
对，出过事，而且还不止一起，而且最近就发生在今
年。所以你还是上去了？
我那会儿不知道啊，就所以不知者无畏嘛。
对对对
对, 对。但是去年说个很悲伤的故事，就是今年二月份就在大峡谷，然后有一架载有六名乘客和一名飞行员的直升机就在大峡谷坠毁了。对，然后好像是有三人遇难，然后有四人重伤，就所以我其实还是有风险的，一定要提醒大家。
好，谢谢你的提醒。所以说观看风景哈是美好的，但是注意安全永远是旅行的这个首要。
对，是。
那接下来请你跟我们说一说地面上呢怎么样去游览这个大峡谷呢，除了从高空上去看以外，像我们这样的恐高的可能就是只能是做一些地面的游览了。那请你跟我们介绍一下地面游览。
大峡谷的这个游览主要其实还是地面的，但是大峡谷可能没有去过的朋友还不知道，它其实是有三个部分的，一个是南缘，一个是北缘，一个是西缘。然后可能这个会让大家觉得比较困惑，是为什么会有三个地方。所以我就想跟大家介绍一下大峡谷。我们听到的一般都讲的是大峡谷国家公园，然后这个国家公园呢是指的国家公园管理局管辖的那部分大峡谷，主要其实就是南缘和北缘，就是不包括西缘的，我待会儿再讲西缘是什么。然后它南缘北缘其实就是指的说是在科罗拉多河的这个南北两侧，在南边的就是南缘啦。然后我最推荐大家去的其实是就是南缘，因为南缘它是全年都开放的，而且游客也最多，它的那个就是有很比较丰富的游客设施，像免费的接驳巴士，然后它的那个观景台、观景点，甚至小型的博物馆都非常的多。然后就对，总体来说就是游客设施很完善，而且有很多介绍活动。当然还有每年还有很多人是从大峡谷到底部去就是徒步的，基本上来说也是从南缘出发。所以如果你是第一次去大峡谷的话，我比较推荐去南缘，就是它不仅是徒步，就是哪怕是只是去沿边上看看整个大峡谷的风貌，南缘也是最壮阔而且最宏观的。对，
如果徒步的话需要多长时间在南缘这块？
其实这个就看个人，因为它有各种各样的那种徒步小径 trail。你如果时间不多的话，你可以选择短一点的，你徒步个半天，但是呢当然半天你肯定就到不到谷底啦。但是有很多就是喜欢探险的人，他会走到谷底去。
那照你这样说来，如果说想对大峡谷做一个深度游的话，一天其实是不够的。
当然不够，因为真的大峡谷太壮阔了。一天是时间非常非常紧，只能够在南缘的，你接驳巴士有三条嘛，你说不定都坐不完。
真的、哦？
对对，就是它整个在大峡谷的那个、
有三条接驳巴士啊。
对。
哦，那真的很大啊。
嗯。
所以说，你给听众朋友的建议是，如果想要做深度游的话，几天够呢？
这个要
因为大峡谷去一趟不容易。
对，这个一般要看你如果是完全的深度游，你要再下到谷底，然后还要去做骡子呀什么的这些。
哦，还有骡子呢那
对
啊，真的、啊、
对，也是一个旅游项目。
你做了吗？
我没有。对，因为我当时没有想要去到谷底嘛，时间也比较紧张。所以对于一般的游客，但是您知道吗，那个骡子不容易骑的哟，你要提前很久很久预定
哦。要预定
哈。对，不是说你
数量有限，对不
对？
对，
而且骡子动物嘛，美国这边也保护的比较好，你不可能一直剥削人家。
对，你玩会儿，人家那是工作，
人家可累了。
对，人家是工作，又是在大峡谷那儿，
是炎热，非常炎热天气。
对对对。
所以对一般的游客来说，我觉得能够安排个一天两天就够了。就是一般的，对，
一般的旅行，
而且一般人也没有那个体力说我走到大峡谷底部然后再回来，因为你走下去了你就只能自己走回来了。对，基本上是这样子。所以 一般的游客我建议其实一天两天就够了。
啊，一两天。
嗯，
那行，那你说到这个同样是国家公园的话，那管理局管辖的这个北园是什么样的一个景象呢？和南园有什么不一样呢？
嗯，我之前没有去过北园的时候也挺困惑的，就是怎么还分两边哈。
对，
然后我去了北园之后我才知道，其实北园的那个海拔高度要比南园更高，然后它的冬天呢时常就会有积雪，所以其实北园它不是全年开放的，它只有在每年的大概五月中旬差不多这个时候。
你去的时候有开吗？
开了，我是八月份去的。
哦，那
所以它基本上
那那个景象很好看啊，肯定是。
对，
又不是大夏天，然后你能够看到积雪的这么一个
但是那会儿好像还是没有积雪，我还是没有能看到。还挺遗憾的。所以它其实每年五月中旬到十月中旬才开放的，但是虽然没有看到积雪，但是那里面有非常大片的原始森林和草甸，这个跟南园是不一样的。所以因为有这种景象的话，北园就相对更安静一些，不像南园那么多游客，比较嘈杂一点。所以如果说南园更适合旅游的话，那北园就更适合，比如说你有更多的时间去度假，然后在小木屋里住几天啦，然后可以在沿边的那种酒店餐厅外面晒晒太阳，你就可以看到大峡谷了。然后选一两条小的 trail 去走一走，就你会感觉整个时间就会慢一点，环境更安静一点。
好，听你说这个南园和北园哈，已经是就感觉像是大峡谷的一个全面的一个概括了。那西园，西园刚才你讲的说西园就不太建议大家去啊，你来跟我们说说旅游。
对，西园的话，它不属于国家公园管理局的，它其实是在顾名思义就在大峡谷的西边嘛，然后它是更靠近拉斯维加斯的，是属于这个印第安人的自治区，所以就很多旅行团他会带客人去西园，因为离 Vegas 近，然后时间上会节约一点。而且呢，西园有一条很著名的这个空中走廊，我想有很多朋友可能在电视上或者什么都有看到过，就是一条深入高空的那种透明玻璃走廊，然后你走在上面，脚下就是1200米的整个
那个
悬崖。
对，这个玻璃走廊在很多地方有看到，很壮观呐。
对对对，那个就其实很挑战人的心理极限的。然后，而你可以整个看到脚下的一切，就1200多米的地方。然后，那我确实还挺考验人的胆量。
你上去了吗？
我上去了。
发抖了吗？
刚开始还挺紧张的，
泰斗一族，泰斗，
我有看到，我有看到很多人就是在上面用爬的，就因为其实
恐高的人上去肯定要爬的，
对，真的是用爬的。但我因为去之前有做一点功课，所以就觉得说还挺相信科学的，应该觉得不会有问题。
好，谢谢分享，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回来继续。
你有旅行计划吗？请记住。Real ID 法案将于2023年5月3日在华盛顿州生效，标准华盛顿州驾驶执照将不再适用于国内航空旅行或进出一些联邦设施。那么，这会影响你吗？这取决于您的旅行习惯和其他因素。您可能已经拥有所需的东西，但您或许可能需要获得新的身份证件，例如增强型驾驶执照或护照。想知道更多，请到 ID2023WA.com/ZH 了解您的选择。汽车广告说实惠低月供听起来不错，但是经销商那儿却另有陷阱。实惠，经销商可能会捆绑其他需要额外支付的项目，例如额外的产品或服务。低月供，您可能需要付高额首付。最重要的是，如果汽车并非广告所说的价格，或其价格您无法接受，请马上转身离开。如果经销商刊登不实的汽车广告，可通过网站 reportfraud.ftc.gov 向美国消费者保护机构联邦贸易委员会举报，联邦贸易委员会或其网址宣。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每周一晚上西雅图中文电台人在旅途的直播间。很高兴今天晚上我们请来了旅游达人顾瑞来跟我们分享美西自驾游。那顾瑞刚才跟我们分享了南园北园的美国大峡谷，西园呢
西园，对，刚才我们讲的西园的那个高空走廊。
对对对。
然后我
听起来非常有意思、啊、
对，其实很担心，但是因为还比较相信他这种科学的规划和这个力学支撑啊什么的，所以就还是壮着胆子上去了。
所以总结下来一句话，就是恐高的游客们西园那块
可以爬过去，
可以爬过去看一下。艰难的爬过去看一下，然后可以让你的朋友再把你背回背下来。好，我们继续你的旅行好不好？刚才你有提到罗威尔的这个天文台，我想听听这个天文台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
对，其实我想讲这个天文台呢，因为其实很多自驾游的小伙伴去那边，他会把这个景点忽略掉，甚至很多人都不知道，就是因为那些壮丽的景色抢了太多镜了。所以我去那里呢，主要是知道那个天文台是1930年发现冥王星的天文台，就是在那个地方发现的。
因为这个天文台其实是很有名的，我们上初中的时候就有学到过这个天文台，只不过呢就是说
不知道在那儿，
不知道是在大峡谷。
对，
所以这是为什么我就是说一定要提一下，如果说是天文爱好者的旅游旅行者哈，你们要是去大峡谷的话，一定还是要去看看这个1894年天文学家帕西瓦尔在弗拉戈斯塔夫建立的这个天文台，一定是值得去看一看的。虽然我没去过哈，那今天顾瑞请到了顾瑞，所以呢很高兴顾瑞跟我们也分享了他。你是上去看了嘛，对不对？
对，我当时，而且其实去天文台不需要花很多时间，你在白天你在大峡谷玩了之后，你就回到那个 Flagstaff 那个城市，大概2个小时车程你就回到那个城市，然后晚上的时间你再去天文台，因为晚上你就可以看星空了嘛。我呢在那里看到了土星，就是
真的，你就是用那个24英寸的这个百年历史的24英寸的这个克拉克天文望远镜看的吗？
那个
开放的吗？
它其实是开放的，但是呢我当天去就是看土星都不用那么高端的，就但是还是在旁边的一个我不知道具体的那种专业术语，也是一个非常庞大，
就是个专业的、就是、
非常庞大的一个望远镜，而且还得爬上去，就是爬楼梯爬到那个看的地方，然后才可以看到，然后整个看特别震撼，我从来没有
看
到过，
到
真的真的看到土星了。
描绘一下呗，那土星长什么样啊？
啊，我就因为当时那个旁边人也特别多，大家排着队，然后那个工作人员就指导我说怎么调，然后就他就帮我调好，就看他说你看那旁边那个一个小点，那个就黄黄的那个小点就是土星。哦，我当时就好震撼哦。
那我在想看到金星是不是有旁边金灿灿的那个就是金星，然后还有你再往左看那边有一颗水盈盈的，那就是水星呢。
你可以去看看。
我开玩笑啊，我开玩笑，我们只是打个岔。好，那我们一路上走来，那顾瑞你有没有遇到比较危险的或者困难的事情这一路走来？
其实总的说来我还挺幸运的，没有遇到什么特别大的危险啊之类的，但是中间还是会有一些小插曲，就是因为其实开车嘛，我一个人就开车就会需要开挺长时间的，有时候基本上来说每天至少都要开4个小时。
我真的很佩服哎，你这么瘦瘦弱弱的一个小女子美西自驾游，
我最开心听你说我瘦瘦弱弱。
你就是瘦瘦弱弱啊，因为听众朋友看不到你长什么样子啊。然后呢一个人美西自驾游20多个城市，天哪，所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是怎么这一路克服下来的，这些困难也好，还是说这个中间的这些这个路途中的这些危险的故事有没有跟我们分享一下？
对，其实是有的。就
我特别想听你是怎么克服困难的。
啊，其实你就是你去了之后你就没有回头路了嘛。
对，
你就只能去克服，你没有
头皮，
对，没有办法其他的选择。
嗯，
然后尤其有一次就是也是在那个 Flagstaff 刚才提到的那个城市附近，我是要从那个城市开车去 Page 就是有马蹄湾和尼洋峡谷的那个城市，中间就遇到了非常恶劣的这个雷暴天气，就是有非常超级大的那种暴风雨，然后雷电交加，然后突然我就雷电交加的那种情况我就完全就懵掉了嘛，你知道，然后我就一开始呢其实最开始是看到远处有一团那种乌云， 然后其实这种在那边很常见的，一般就是开到车下，把车开到那个乌云下面，然后那个区域下面就会有雨，然后你如果穿过那团乌云就很常见了，就穿过那个乌云就挺安全的嘛。所以其实这种情况我在黄石国家公园的时候就有体会过，所以就并没有很在意。但是渐渐开进去之后，突然一下子雨量就猛增，就不一会儿就成了那种滂沱大雨，然后打在我那个前面的挡风玻璃上，雨雾一下子升起来，我就几乎什么都看不到了，就能见度变得非常非常的低。然后当时我开在又是那种不是特别宽阔的那种路嘛，就是那种山谷里面的小路，然后基本上旁边也没有可以给我停车的那种宽敞的地，我就处在非常两难的境地。就如果继续开呢，当然是很危险了，因为能见度低嘛，而且雨打在那个挡风玻璃上，周边又是水雾，甚至水一下子累积起来的话，就又会打滑呀什么的，所以就非常非常的危险。然后但是我又不能停，如果一停下来就很有可能后边的车就把我撞到了。
对，
然后
还有一点就是我作为女司机哈，我是只会往前开的，我是完全不敢去想象，如果自己一个人自驾游的话，如果说在路途中出现这个车抛锚啊或者怎么样，尤其我们知道哈，这个美国的中西部地区有些地方是很荒凉的，要是没有主道的话，说就是说不是主道的话，并且会有很多的这个车辆都在一条道上走，你怎么，你有没有遇到过危险，就是这种情况下有没有过？
对，那种情况我就不太敢超车了。然后就刚才那个情况，
你没有出现过爆胎啊？或者说
没有没有，这就还蛮
幸运
的，
这真的很幸运。因为我一直担心的是，就是没有听完你的这个故事，我一直听的是最大的担心的事情，就是一个女孩子自己驾车，如果说这个车子抛锚的话，是最大的问题。
对啊，
这是女司机面临的最大的一个挑战啊。
对，所以我
那我很高兴你很幸运，就是车子没有任何问题。
对，
那这一路走下来哈，时间过得也很快，我们其实还有很多是要分享的故事要和听众朋友分享的，但是因为时间的问题，我们今天呢就只能讲这么多了。但是以后我会继续再把顾瑞请过来给我们再做一期节目的这个嘉宾，因为呢顾瑞还有其他的很多的他的这个旅行的经历还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分享。那我觉得呢，这段旅行虽然顾瑞只是用了不到半个月的时间，每一天你过得都很精彩，每一段路每一个国家公园或者说城市的背后，顾润跟我说他的感受是无数的人，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大地的故事。他和听众朋友们这次分享的都只是很微小的一部分，也很感谢顾润能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分享他的这些感受。那一千个听众会有1000个哈姆雷特，我们说哈，你看到的你听到的每一个地方都能够给人完全不同的感受。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也要祝听众朋友们都拥有属于自己的精彩的旅程。今天晚上谢谢顾瑞参与我们的节目，也感谢大家的聆听。我是主持人叶妮，祝您晚安。
谢谢。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